收听，分享支持，赞助容量，快点按钮你来，爱爱你，
爱不要走，我静静刷水，
请订阅，
按赞，
分享，开心上铃铛。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恒享辞职在纽约，我是恒，
我是贝卡。嘿，
这一集呢，我精神又回来了。嘿，因为呢，我今天刚完成一个比较大的面试。嗯，其实我今天是三个面试，但有两个是比较大的。嗯，所以呢，面试完之后，整个海阔天空，心情开朗了许多，不像上礼拜死气沉沉的。
但我觉得我精力也被榨完了，因为今天刚好是暴风雪的一天，
对，
所以学校停课。然后我工作刚好也很忙，但是拉拉又在家，你又要面试、
哦、各种鸟事全部加在一起。
我就想到、啊、我的天
我今天几乎整天都没有办法看到贝卡，因为要不是我的面试就是他在开会、我大概就整传简讯给他
非常的悲惨。
对，好，今天要来聊什么主题呢？这个主题很大，好，很严肃，
美国经济的起衰。哎呀，
我每次都用这种片标题好不好？美国景气的兴衰这样子。好好好，来，怎么样讲？你要从你的观察来讲美国的经济了吗？
对，因为最近呢，我都是在各个商家呢想要领取这个 Baby Welcome Box。就这个 Baby Welcome Box 是你只要在美国的各个零售商，比如说 Target、 Walmart 或者是什么 Amazon 啊之类的，你只要有注册 Baby Registry， 基本上你都是可以拿到免费的赠品的。那那个盒子里面呢，可能会有什么奶瓶啊、奶嘴啊、尿布啊什么的，就是一些样品给你试试看这样子。
它其实就是打广告。
对，以前呢，在2019年的时候，五年前，那个赠品呢，你拿可以拿到非常的澎湃，就是大家常常在分享说，哦，我整个孕期拿到多少赠品，那一张照片可以拍得非常的丰富，这样
可以像那个出国玩拍的那种，
有点像那样，就是大家会铺在地上啊，或铺在床上拍一张炫耀。但是呢，就在今年，我想要去拿一个任何的免费一袋东西都非常的困难
真的是在限缩。因为我也有一个感受，就是尤其是我最近刚好又在面试，然后不是面试，我就是在准备读书嘛，
对，
准备念书的中间呢，我们还要有时候开车出去找有没有附近的超市有那 gift basket， 然后都没有，
对，都缺货，
我都很阿杂，你知道，我想说，我、哦、靠，时间已经很宝贵了，我们还出来这边到处 run 这样子，对对对，
想说顺便出来逛逛，然后就看看说，哎，到底有没有？就都没有，全部缺货。不然呢，就是这些店家你一定要自己再付运费，不然你就是完全没有。
就他还是想办法要赚一点点钱这样子。
对，就是感觉是要弄一点成本回来这样子。对对对，我觉得这五年来差的非常的多，你就是可以感受到美国景气的紧缩。
见微知著，从小地方看世界。
对，好，我现在一包都还没有拿到
我看你这次是没忘了应该是没救了。对对对，好好，这个礼拜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其实大家听到的时候可能已经是四五天前了，但是在美国呢，这个周末是 Super Bowl， 就是超级杯。
对，
然后呢，这一次的超级杯有点特别，就有注意到有很多新闻都在报。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一个，他是应该是球员，有名的球员吧， Travis Kelce。 然后呢，他的女朋友呢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泰勒斯Taylor Swift， 然后他就是全部都是他的新闻。我只要这两天只要滑什么 Wall Street Journal 啊、 Financial Times 啊，全部都是他的新闻。我看到最好笑的是一件事，就是说因为我有时候会看那些就是体育运动的 highlight， 然后像那个 NFL 剪 highlight 的时候，他有时候甚至不会就是做那个球赛的精华，他会做 Taylor Swift 的精华，就说他什么跟人家类似什么滑酒拳啊什么什么在场边的东西，就对了。
这应该激怒很多那种忠实观众吧。
对啊，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的确有一些人，有些观众也觉得啊，干嘛给我看这个，可是后来大家就跟着一起起哄，对，然后就会说 NFL 都带头在作乱的话，大家看得开心笑笑就好这样、然后就觉得很好玩。刚刚我们在录这一集之前呢，我们就来说一定要来分享一下 Taylor Swift 对于这个 NFL 到底是什么影响，一个是这么知名的歌手跟一个这么知名的活动到底是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刚刚就去查，发现说这一次的 Super Bowl 呢，居然那个青少年的观众比例 居然上升了 53%，
嘿，超多
整个把 NFL 的收视人口打开啊，
哇，对，
哇，真的超扯。然后18岁到24岁的青少年观众呢也上升了 24%，
哇，真的很有效耶。
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广告或者是 campaign 可以造成这样的效果了吧
真的太厉害，自带流量。
对， NFL 如果说他们有在签那个收视合约的那个 marketing team 嘛，他们就会鼓励球员多多约会。如果下一次是什么 Kardashian
哦，但是我觉得这个因为 Kardashian 其实跟各个球员都约会过，这已经就是不足为奇了。
哦，对对对，不足为奇了，比较新鲜。
他们之前讲说有一个很好笑梗，说 NBA 球员镜头不是拿冠军还是什么，是 Kardashian 家族
反正就是这样。还有一个也蛮好玩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是跟我的记忆比较有关，就是说呢，每次只要有 Super Bowl， 我都会有一个感觉，这个隐隐约约的感觉，就是我怎么会总是在 Super Bowl 的时候找工作呢？这一次我当然这一个一二月很明显在找工作，但是五年前呢，我也是在 Super Bowl 的
不是五年前，更早之前，应该是
七八年前。
对对，
七八年前我也是在 Super Bowl 的晚上找工作，那个时候是去交生嘛，然后我们更好玩的是贝卡开车带我从 DC 然后一路开上来，
嘿，一路开了大概四五个小时吧，
四五小时开在中线然后跟车这样
而且必须得讲那个好像是我在美国第三次上路
所以说很多人讲说年轻人找工作不容易，我真的要讲说我那时候是真的抱着送掉自己的生命的那种
觉悟，破釜沉舟，
嘿，破釜沉舟找工作就是有这种觉悟，你的命都要拿出来交换这样。
嘿，对对对，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怎么开上去的。
然后我们就住在那个交生隔壁的一个饭店，然后晚上呢就订了一个韩式炸鸡，我还硬是要看 Super Bowl， 那可能是我人生第一次看 Super Bowl。
对，因为你就会觉得跟别人聊天总是会提到的嘛，
对，因为我隔天有四五个面试，我觉得每个人进来一定会讲说你有没有看昨天的 Super Bowl，
对对对，
啊，如果讲说我没看大概就 GG 思密达，
对，话题起不来，
话题起不来，哦，所以我这次 Super Bowl 我实在是有感而发，
真的是人事已非，因为那家炸鸡店也倒了
不知道各位听众在就是这一次农历，因为现在应该还是农历初三吧，不知道这次大家在过年的时候都有没有吃什么好料呢？
你有吃到好料吗？
我觉得我们这次算是还不错
最近啊，就是因为有时候 IG 会提醒你一些什么两年前的今天什么的，
对，
就在某一天呢，我就突然看到了我分享了我们家非常干净的场景，那时候其实我有点讶异于这两年之间的转换，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两年前的确就是我的工作也比较轻松，所以我还能够边工作边带拉拉把家里打扫得很干净，然后贴那个春联啊，然后在树上挂那个红色的装饰品，
就够神经的，
嘿嘿嘿，然后那个年菜啊也是煮了好多道我甚至最夸张的是还帮拉拉准备了 sensory play，就是那种感官盆，你知道那感官盆其实基本上做起来准备起来非常的复杂，因为你还要帮什么燕麦染色啊，然后找那些小道具啊什么布置起来什么的，欸，那时候我就非常压抑我自己的体力跟精力，我想哇，当初我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两年后整个家现在处于就是一种
崩坏战乱时期
非常的合理，因为走到哪里常常会踩到东西，然后踩到球啊什么铅笔啊纸啊，
我必须得说
大便啊，
这完全就证明了其实我非常适合当家庭主妇，我一直盼望这一天的到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可以
美梦成真，
是，
我已经活在你的梦里了
谢谢你。
好，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是我们今年过年发生的事情，就是在初一的时候呢，因为啊前面必须得讲，因为我们上一集有讲说我要去测血糖嘛，
对，
喝恶名昭彰的糖水，但是呢那一天我完全失算，因为我在前几天我已经在心里计划非常的久，就是我抽完血我一定要去吃咸鱼鲜我想吃咸鱼鲜很久了，
大吃一顿，
然后结果没想到呢那一天我抽完血还很早，咸鱼鲜还没开，然后我站在那门口想天哪，反正我很伤心就对了，所以我们大年初一我就决定我那一天一定要买到鲜鱼鲜，
对，我们就专程去买这样
对，
那一次啊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停车场还没位置，
对，
我还得先去隔壁的 Costco
逛一下
消磨时间就为你那该死的鲜鱼鲜这样
对没错，好不容易停到位置我们就进去买，
如果台湾的鲜鱼鲜有听到的话欢迎就是跟我们
台湾鲜鱼鲜好像很少咧，
是不是倒了，啊，不知道政大那间还有没有在，
不知道，
对，好 anyway，
然后呢，我们在买鲜芋仙的时候呢，我们在那之前还有去吃了一家餐厅，因为那个广场呢，红的餐厅非常的多，就是有很多排队名店。嗯，然后特别是大年初一，哇，那所有的华人应该都聚集到那个广场，哦，想要去吃
东西。人山人海，对。
我就跟恒讲说，我们去吃一家冷门的店，就在里面。
对，它的地理位置没有那么好，
对，
我觉得。
对，其实已经很靠近很后面的停车场了，这样
子。对对对对对。
下车的时候呢，我就跟拉拉说，拉拉，如果餐厅人太多的话，我们就不能去吃饭了。
对，先跟他心理建设一下，因为我们都很怕他会哭闹这样子。
对
对，
我就说我们就只能买外带这样子。嗯。然后拉拉就在那边说，不会，我可以坐着还是什么之类，反正他在那边想要找各种借口，就是一定要留下来在餐厅吃饭。然后呢，我们就走到那一家冷门的餐厅，门一打开，就果不其然里面人真的非常的少。然后那时候拉拉就超大声的说，你看没有人啊。
哦，你看这里都没有人啊。哦，餐厅老板就转头看我们这样。我差点就是
想要讲中文，气死我，
夺门而出这样。
真是要赶快把小孩嘴捂住。
在他的大脑里面，他不知道说讲人家餐厅都没有人是一件很没礼貌的事。他觉得他很开心，他终于可以内用了，
对，他有位置可以坐。
对对对，吃完饭之后呢，晚上我们就把大家都带回去睡觉，然后可能是因为那个鲜芋仙真的太甜了，我们全家都直接陷入昏睡。没有人起来，就直接三点然后睡到六七点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小拉就变成说他的整个睡眠时间被打乱，因为你知道如果说这个四五岁小孩，如果你给他睡到晚上七点，他整晚会嗨到底这样子。
对
对，然后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贝卡只好就用一些很奇怪的民俗疗法之类的吧。
是美国妈妈的民俗疗法。
美国妈妈的民俗疗法。
对，
就她在房间里面狂喷精油，然后在她脚底也抹了一些乳液。
对，我必须得讲，就是我在 story 里面有分享这个事情，然后就有非常多妈妈询问这个东西要在哪里买呢？因为我在 story 里面有提到说，这个乳液呢是美国妈妈大推的乳液，因为这个乳液据说是加了氯化镁。
你现在这段很像广告，你干脆把它拿出来好了。就是这个是很特别，因为它里面有加氯化镁。没有，不是广告，
对，不是广告，自己买的哈。
真的是因为我们被这件事情惹火了，想办法要把小孩就是千方百计弄碎这样。
对，
好，氯化镁，你继续讲，看，继续你的广告。
据说呢，涂在小孩的脚底呢，可以让他们，就是小孩可能会有生长痛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晚上呢会很容易惊醒。那
夜惊。
对，擦了这个氯化镁之后呢，小孩就会睡得非常的安稳，然后也入睡得比较快。然后因为我看到美国妈妈的一片好评，我想真的假的，有东西可以跟艾草枪比吗？
哇，我也要试试看。
对，我要立刻买了两瓶。
欸，好，这段不是广告的广告，就这样戛然而止。只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样。好，接下来还有一个东西我也觉得蛮好笑的，就是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呢，我自己的小观察，人呢到了一定年纪呢，都会有一种适度的迷信。啊，这种适度的迷信是健康的，好，比如说就是合情合理嘛，就是说比如说人要做好事，因为什么人在做天在看，这种是健康的迷信，对吧？就是不会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习惯。但是哦，就是随着我这过去一两个月没有工作以来呢，我发现我心中对于这个迷信的倾向不断的增加重。我觉得是这样。为什么呢？但前阵子不是过年吗？过年的时候其实以前传统老一辈在中华文化有一句说法，就是说要年年有余。好啊，那个年年有余是那个鱼哦，也就是说过年要吃鱼。然后它有个小特色，就是说你鱼还不能吃完，
对，
你要剩下来，因为年年有余的鱼就是剩余的鱼，
就谐音，
也谐音那个鱼类的鱼。所以说你那条鱼要不吃完，你可能要，我不知道，比如说你第二天或者是吃个两三天这样做个样子这样。这个习俗呢，就我以前也就是不是很在乎。但是现在呢，处在一个即将要领那个失业保险金的我呢，就突然觉得我今年家里面一定要煮一道鱼，要吃剩，然后吃剩不准吃完那样。好，所以那天就在煮那个鱼。我们家煮鱼方式也只有一种，我们家唯一一种煮鱼的方法，
就蒸鱼。
蒸鱼然后淋酱油这样子。拉拉就很喜欢吃我们家弄的那个酱油清蒸啊，清蒸的鱼，吃。吃到一半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该出手了，
该阻止他了。
我该阻止他了，我把那个鱼默默端起来端走，
就说今天就吃到这里，
今天就到这里，今天就到家。我们那剩下的鱼呢先不要吃。 哦，拉拉非常的困惑，因为从以前到现在从来都没有爸妈叫他不要吃东西，通常都是反过来就叫他说你怎么还没吃完。
对，因为他的食量都非常的小这样
子。对啊，然后他就整个觉得很困惑，你知道，从这件事衍生出来就是说我现在的这个迷信的等级啊，大概十分里面大概有八分。
这么高，这很高了
吧。我觉得哦，如果我一旦开始领那个失业保险金哦，我应该连家里面那些家具都会去调那个白色。
对，你就会开始看那个什么风水好好玩。
对对对对，什么张维忠嘛。对对对
对，
贴那个什么符咒哦，
找家里的财位啊。
对对对对，买、哦、啊，买那个啦，买那个
蟾蜍、
哦、你要讲蟾蜍，我要讲弥勒佛。
弥勒佛可以招财吗？
可以吧，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我就开始买那个蟾蜍水晶之类的东西摆在家里、嗯、
水晶洞啊、欸、
我觉得我现在那个迷信的程度就是随着我的年龄上升、欸、不断的增加当中，
应该随着失业的时数日益剧增。
对啊，我有在想这件事情你知道吗、欸、因为我是从12月3号开始没工作嘛所以啊到2月3号、嗯、我就是两个月了、欸、所以我现在是两个多月，快要90天了你知道吗？哇，很快就可以庆祝什么什么失业破百
满100天。
对啊，好、哦欸、这件事就到这里，年年有余。好啦，祝大家新年快乐年年有余，龙中发大财。
哇，你想到那个成语嘞？你上一集还没想到、
欸、其实都是看大家的，都是看大家那个
因为大家都有 po 文。 对，
对， 对，年饭我发现大家的那个我不知道是哪里学啦，还是都互相抄的，还是说我中文真的变烂了？
我觉得搞不好是新闻台然后跟综艺节目统一讲。
哦，对对，综艺节目都会这样，什么说新年好，我是吴宗宪，祝大家新年快乐哈，这样。
对对对对，
就是会有这种。好，下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比较严肃一点。对，好，这是关于一个非常知名的心理学理论，叫做破窗理论。Hey， 不知道的人呢现在先暂停一下去 Google 一下。
那你为什么不解释呢？
好，我也可以解释。可以可以可以、破窗理论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个人走在街上、hey。 啊、街上干干净净的、嗯、他想丢一个垃圾到街上，他其实不是什么好人、想丢一个垃圾，但这个街道实在太干净，但是走一走发现前面有一家店那个橱窗的窗户是破掉的、啊、就这里了，干脆他就丢垃圾丢在这。嘿、hey，这就是破窗理论，就是说当一切都很干净的时候呢，你就找不到地方作乱，但慢慢有个地方脏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会慢慢的扩大，变成一个污染源，一个罪恶的根源这样。在这个礼拜一呢，佩查又在我们家的客厅大便。他以往的大便呢就是会这样，就是有点温温湿湿的。然后呢你如果硬是要当下把它缠起来哦，其实你会遭到报应，不是报应的算是后果啦，就那个屎会在你手上稍微有点化开，然后地板呢地毯呢
也
都全部都沾到，
也会勾到耶。
对，所以后来因为尤其是我是家里面的主要清洁的人嘛，
因为现在主要可以弯下去的是你
对，只有我可以跪下来那边擦地板嘛我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呢，就先眼不见为净先等那个大便整个干掉之后呢，你就用卫生纸轻松捡起来喷一喷擦一擦就好了，其实很简单，只是说你要稍微忍受一下，就是它在你眼前就是一坨屎在你眼前大概五六个小时这样子。
对，
好，那我那时候就想这样做，礼拜一嘛，但是过着过着呢其实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因为我很多的面试你知道、我上上下下然后念书然后带小孩去上课什么什么，其实我事情是都没有停下来过的。
而且因为客厅算是我们家不常待的地方
哦，对，这个也很蛮重要，因为其实我们家已经没有人有那个空闲可以坐在客厅了，
对，我们家没有人有那个时间坐在沙发前面看电视
对，
所以基本上我们客厅是废掉的。
对，像贝卡他如果不在上班、就是在准备上班的情况，不然就是在带小孩
对，
我就在面试，不然我就在整理家里面的大小事。
对，
所以这个客厅呢基本上是废了。这样讲是有点太严重了。那个客厅如果有那个什么神明啊、神器这样的，你喜欢公三小、
对，的确客厅现在就是被我们拿来录 podcast 用而已。
对啊，对啊，对啊，我就是因为就是这样忘了，你知道吗？结果等到我想起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带到客厅去看，哇，不得了，哇，四坨屎啊，每个角落都有，整个就是 Petra 就是觉得说你现在一坨屎你不清，你是看不起我是不是啊？你现在觉得一坨屎没有必要清是不是？整个四处看全部都是屎，我真的是觉得我这客厅真的是不要了。有那旧屎，然后有新屎，有那种沾到地毯的那种就是已经化开的屎，就什么样的屎都有这样。哦，整个就是气烂。还有一个点就是有点讨厌，就是佩草会他这个习惯很讨厌，他会拿东西去盖他的屎。
对，
所以他会拿布啊卫生纸，所以变成你在家里面走路要很小心， 或是你在擦东西、嗯、拿整理东西很小心，比如说你捡一个书起来就有一颗屎就粘在那个书上。
我觉得你要判断说那个东西是不是 Petra 叼得动，叼得动的话你就要小心，
都是高风险。对，或者是这本书如果原本不在这里、欸、它如果突然在这里你就不要碰。我就会问说那书是你放的吗 Becca、拉拉那书是你放的吗，如果都不是那底下应该很脏。所以呢基本上这个破窗理论呢是我最近深深的感慨、嗯、我决定我每天早上下来第一件事一定要把所有大便清掉。我觉得我们家那个猫砂机就是已经不知道怎么样吸引不到猫咪的青睐。
没有，我觉得有时候 Petra 大便它不是因为猫砂干不干净，它是带有情绪的，就是你那一天有得罪到它一些事情。知道吗，
隔天要搭一坨在家里面。
对啊，我觉得 Petra 大便都是报复性心情上的，所以
他怎么有那么恶质的个性啊。
他是真的是很聪明啦，不得不这样讲。
性格乖劣，
对、
哦、基本上就这样。还有一个故事呢，这也算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心得。哎、嗯、说到大概从上周过年前一个礼拜开始，基本上都是我在煮饭。因为我在煮饭的时候呢，我就有自己的一个套路嘛，所以吃的饭呢就是还蛮朴素的吧，应该可以这样讲。
讲好听一点是朴素，
讲好听一点是朴素。、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首先我自己都不吃我自己煮的、欸、我自己都吃那个 Costco 买的沙拉嘛、欸、半包嘛，前面讲过、欸、然后呢如果是 Becca 的话通常就吃个什么蛋加那个 sausage、嗯香肠，所以我们两个吃的东西都简陋到不行这样子。嗯，我尤其是在我从可能这两三天又开始吧，就我面试开始又累积的更多了你知道吗，就变成说我也没办法就是准时的准备、嗯、有的时候通常都是这样，面试结束我从我房间冲出来冲进主卧室， Becca 可能还在开会，我那个时候才问他说你想吃什么，我赶快来剩下那几分钟赶快来弄一下，就变成从原本已经不怎么样的食物了、欸、再到连三餐都不一定会出现的情况这样。嘿嘿嘿，因为这真的也不能怪我，就是时间已经被大量的面试占据这样子。嘿嘿，好、嗯、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这样子。不知道是除夕还是除夕的隔天，应该是初一那天晚上，
周末的时候。
对，周末的时候换贝卡煮，因为我就在上面念书嘛。
因为周末的话很明显就是我才有时间煮饭。
对对对对对，我就想说白天有一些食材他应该要简单弄一下。欸，等到我要下来吃饭的时候呢，嗯，我光从楼上打开门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香哦。
香味四溢。
香味四溢。欸，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劲，不是说好说简单吃一吃吗？然后我就走下楼、欸、发现有什么，有卤肉豆腐卤白菜、嗯、然后还有一锅那个山药
排骨汤、哦、对、
不止不止排骨，是山药萝卜排骨汤。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小样东西加上昨天的加热这样。哦、嗯、摆满一桌这样。嗯，我想说你现在在干嘛，你现在是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吗？因为那个感觉就是很明显，就是说贝卡吃了一个礼拜我煮的，吃到整个牙起来了、嗯、就我现在告诉你怎么样叫做煮饭。我就想说哎、欸，你现在怎样，我那一刻真的是没有感激的心耶、欸、我那时候就充满了敌意。我就知道
这是挑衅对不对，
对，你现在在做什么，就是现在想干嘛，想怎样就那一桌就香味四溢，还把我引下楼嘛。我到下楼之后才知道是个圈套，早知道我就不下楼了。对不对，
早知道就饿着肚子。
现在我下楼那我不是很难堪吗？那我脸往哪摆，对不对、
欸、然后拉拉还在旁边说妈妈这个肉好好吃。
对，重点是我觉得这样有点不公平，因为拉拉在下面陪你煮，他看你那一锅东西一道一道的煮好上桌，他已经饿到快不行了。啊，这好好吃的什么的。他还说跟我说什么我可以吃很多这个。我说那我煮了你是怎样。我就在跟贝卡讲，我就在开玩笑说哦怎么都那么好吃这样，我说你在噎我是、欸、我们就一边闲聊一边吃晚餐这样。
对，
那几道菜里面有一道我特别喜欢、嗯、说起来也没什么特别，搞不好听众有些人都知道怎么做。酱、啊、油卤
就控肉啦。
好，你可以说是控肉、嗯、应该算是什么酱油笋子控肉这样子啦。
对，
有一些配菜、嗯、好，特别的好吃，我非常的喜欢这样、嗯、我一边吃我一边说哎、欸欸、你之前有做过这道菜吗，我就开始问他。很惊讶的是其实有耶、欸、贝卡以前有做过，然后就说哎、欸，我从来没有印象耶，难道是因为这次是笋子比较特别吗，还是你做了什么方法比较特别。聊了一下就发现说其实真的以前有做过类似的东西，这不是一个新的菜。
对，
然后我就说我完全没有印象。嗯，对。然后贝卡就讲了一句很贱的话，他就说吃了两个礼拜你煮了菜之后，这道菜才会让你有印象。欸、有够过分的你知道吗？
因为你平常吃我煮的你吃惯了，所以在吃那个控肉的时候你没感觉嘛，对不对、欸、那你吃你自己的菜吃久了你再吃这个菜你就觉得、欸、哦不一样。
他就在那边 murmur 说因为你吃太久你自己做的东西。这次是给你一个什么味觉的矫正。告诉你什么才叫做美食的什么顶点之类的，
嘿，这是小当家是不是？
这才叫做家里面晚餐的标准。嘿，对，好，就这样。反正我就觉得啦，嗯，这种就是有点像鸿门宴吧，或者是什么煮饭的下马威。嘿，早知道我就不下来了，说真的。
你吃完那一餐，是不是身心灵都很沉重，胃也很沉重，心灵也很沉重？
对。好吃在嘴里，但是酸苦在心里的。好，我还有一个小故事，但是实在是太简陋的故事，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讲，我就短短的带过。一个淡淡的
最后面
一个淡淡的哀伤这样子。好，我们去游泳课的时候呢、嗯、就是有两种游泳课，一种齁就是爸爸妈妈把小孩带进去，然后爸爸妈妈就坐在旁边隔一个玻璃看小孩游泳。嗯，好，啊，那个是通常给大小孩的，我们就是选这种。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种 offer， 是说爸爸妈妈其中一人跟着小孩下去一起游泳、
嗯、就亲子课。
嘿，亲子课啊，那个呢老师就比较不太教导啦，就是说那小朋友比较年轻嘛，大概是以注重安全为主的概念，那主要就是放任爸爸妈妈跟小孩子在里面一起玩水。
对，
好，我看到很多那个爸爸妈妈在水小孩捧着那个小婴儿嘛去泡水，有的还很勇敢的把小孩那个头都会下去再上来哦。那小孩都很小，但是可能都不怕。
对，
也因为是这样呢，你在那个游泳池附近呢常常会看得到赤身露体的爸爸。
哦，对，因为大部分都是爸爸带小孩下去。
对，那如果是妈妈的话，那个妈妈一上岸就很有自知之明把衣服换回来。Hey. 爸爸不一定，爸爸就会湿湿的走来走去，觉得没关系，然后跟其他爸爸击掌聊天这样，觉得 OK 这样。Hey, hey, hey. 嗯，我那天要带拉拉进去游泳课的时候，那个隔着玻璃嘛，所以从一个门进去。我进去出来的时候呢，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爸爸也硬要进去，你知道，就变成我要出来，他要进去。Hey. 他又不瘦，然后他挺了一个大肚子，然后他侧身要让我就是进出的时候，他肚子呢就摩擦到我的衣服。哦，哎、
欸，怎么样呢？
而且那个摩擦就是你有那个触感，你知道吗？嗯，你会觉得，你会觉得他的肚子上的毛哦，去夹在我那件外套哈、哦，在那个手腕那里是有一个设计的，你知道，是有那个魔鬼毡可以调你的那个手腕的宽度的。嗯，我就觉得他那个肚毛有刮到我那个魔鬼毡，然后有点，
你现在觉得魔鬼毡上面有沾几根毛，对不对？
就有点，哎、欸，你就觉得你手有点微微被拉扯到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哑巴，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很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急的要跟我就是抢一个同一个门进出这样。然后我就出来，我就跟贝卡讲说，我有一点，我有一个故事，我一定要在 Podcast 上讲，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因为其实就只有一瞬间发生的事情而已。然后所以呢，我就在我的 Podcast 的这个稿子上，我就写说，有一个爸爸经过我的时候，他的肚子划过我的手，他的毛高到我的外套，我手上的魔鬼毡脏掉了。哎、欸，就这样，四句话，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把它就是讲成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因为它就是这样。
而且因为你也不敢当场跟我讲，你传简讯给我、啊，然后我就看了那个简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怕附近有会讲中文的爸爸，然后我就只好传讯息跟贝卡讲，我有一件事情我真的很想讲，这样。嘿嘿嘿，好，就这样，一个不怎么样的故事与大家分享，祝大家新年快乐。好啦、哦，那个留言的部分好不好？这一次呢？我们要让贝卡来念留言、
欸、
你去拿你的手机，
要让我念留言，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你先念 IG 的，然后我有一个是 Spotify 上面。
好，首先呢，就是大部分都是关于一些限动的留言，一些回复这样子。有一次呢，我是拍拉拉一段影片，是关于拉拉外套不好好穿的影片、
啊、对，他现在这个习惯真的是很讨厌，
因为
他喜欢露肩。
对，因为他觉得他里面那件衣服很漂亮，他不想外套挡住他里面那个漂亮的图案。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celebrity 的思想？
对，所以呢他把那个外套呢穿成那个露肩外套，就如果你有看那个台湾综艺节目啊，或者是一些网红外套就是那样穿，露肩式的。
对，
有人就说哇好潮哦，根本女团耶、欸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在回复说他到底在哪里学的，他就说可能是单身级地狱吧。
哦，有可能单身级地狱的确有可能会这样穿。对对 对, 对，
而且那时候我还回说 在我当下叫拉拉说哎、欸，你快把衣服穿好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好老。
感觉以后我们都是会喊那个什么裙子不要穿那么短，
对，
合情合理。
好，接下来是关于上一集呢，我们有讲到说我们的妇产科医生非常严格的事情。那时候我们还有开投票，就是问大家说大家的妇产科医生会控制大家的体重吗？
对，
就发现哇，原来其实大部分的妇产科医生都会控制大家的体重。
哎呦，其实都蛮严格
的
这样子。
对，然后特别是有一个朋友呢就说他的妇产科医生还臭骂他说不要再吃白饭了。
现在的那个妇产科医生现在就是有点像是健身教练加妇产科医生、
有点像、
欸、对，有点像这个概念。就是把那个产后要恢复的那个部分呢也包在他的职责里面。
对，
所以其实妇产科都是为你着想。Tough love。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留言就是也是我刚刚讲过刚刚提到，就是因为初一我们睡得太晚了，然后要想办法再让拉拉睡回去的话呢，我们擦了一个乳液嘛，很多人就是回复说这在哪里买的啊或者什么，然后有人就说这是什么神兵利器可以让小孩快速睡着。
看来大家都很希望把小孩就直接哄睡这样。
对， 对，我觉得就是这种迷信育儿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好，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我之前在 po 我们两年前过年的旧照的时候呢，也有蛮多人祝我们新年快乐的啊什么的，那也有人祝恒呢祝恒哥好运隆中来求职顺利。
哦，现在大家的那个谐音歇后语哦
嘿、
欸、都很厉害。好，也祝大家什么隆中发大财。好运隆合理。对对对，
那还有另外几个询问呢是关于我们前面几集也有提到的，是我们就在讨论说要不要买那个洗奶瓶机，一些人就关心说我们到底买了没。
还没买，
还没买。我们还在等折扣。
不是，现在花钱都要精打细算啊，真的是、嗯、对对。
而且因为感觉后面还有一些节日，我可以再等一等。
哎、欸，可以再拼一下，再等一下，搞不好再忍个两三年就过了，我们也就忘了这件事了。这样是最好。
那另外一个呢，是关于拉拉在洗澡的时候呢，会大声唱歌的这个限动回复。最近恒跟拉拉洗澡的时候呢，我都觉得他们是樱桃小丸子跟樱桃小丸子的爸爸化身，就他们在卡通里呢，他们父女呢洗澡的时候总是会一起很大声的合唱，然后大声到邻居都会听到。我都觉得你跟拉拉有这种迹象，就是越唱越大声这样子。
拼歌。
之前我就是把一小段录了起来，然后很多人就说什么哇这个肺活量不去女团练习吗。
因为在二楼唱嘛，然后在一楼也可以听得到，
而且很清楚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好，基本上这些就是限动的回复。
好，嗯，啊，我这边有一根是从 Spotify 上面的、嗯、这个是关于我上一集呢在那边有意无意的提到说我们穿的衣服
啊，
可能是我面试的公司这样。嘿嘿嘿，当然我是不可能承认的哈，但是这边有一个 Q 大的留言说是不是 DoorDash。 好， DoorDash 跟台湾听众解释一下，其实跟台湾的熊猫外送很像，
嗯，就是 Uber Eat 的，
对， Uber Eat 的另外一个版本这样子、嗯、对对对，然后是红色的 logo， 在美国可能比较多人用，但在台湾应该是可能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他就说是不是 DoorDash 啊， DoorDash 的确是红色的 logo， 但是我必须提呢就是说，好，这个人就是首先当然是不能讲说是不是啊，
要卖个关子。
对，要卖个关子。但我就因为这个留言呢，我就去查了一下嗯，到底红色 logo 的公司有多少个。然后有哪些是我喜欢的。哦、嗯、我一查才发现很多耶、
欸、
从我喜欢的哦、嗯、像什么、YouTube 啊，然后 Pinterest 啊，有一个日本的相机品牌 Canon。现在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在买相机，可能比较少。 Canon 很有名、哦、CNN 也是。
哎，
还有什么
Netflix
哦，任天堂，
哇，
大概是我数一数二想去的。我最想当那个什么游戏
测试员，
游戏测试员。对对 对，还有 Marvel 啊什么，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
啊、
Target、
哦、
好，我们真的是忠实 Target 粉。
没错，
最后一个也是我喜欢的、啊、Chick-fil-A。
哦，我原本以为你要说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也是我喜欢的、
嗯、
总而总之啊，太多红色的 logo 了，大家就不要纠结到底是哪一家公司。因为我又没有，我又不知道我会不会上，我哪敢讲啊，对不对？
嘿嘿嘿、哦、是是是是，
对对对，所以只能这样啦、哦、糊弄一下，糊弄过去。但如果有各种好消息的话呢，一定第一时间会告诉大家啦。
好好
好，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记得我们是Quitting New York 很想辞职在纽约，然后在我们的 IG TikTok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找得到我们。
嗯，
我是恒，
我是贝卡，
好，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